十九岁的时候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。我回想，真是这样，不敢讲百分之百，但是大概97%、98%，我跟这个世界说拜拜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我很受感动。为什么？我本来是不容易信的，一开始是跟我们的要介绍我们耶稣，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老师辩论，哈，一直都跟他辩论。那后来呢，跟去参加那个团契，跟那些基督徒呢，他们实在很真诚、很正直、很可爱，我喜欢跟他们做朋友，啊，有光有爱的这一群朋友，我很喜欢跟他们为伍。可是不知道怎么样，他们一直希望我信主，我就不知道怎么信主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信主，那我就踩不进去。我说他们就你就进来，就接受主就进来。我说我就不知道怎么进来。感谢主，我的老师是大学团，在大学里面教书，他在大学的校园团契呢组一个福音队。校园福音队，他是队长。参加这个福音队的一些人呢，他就把我们班五个同学的名单请交给他们，请为这五个人祷告。而我知道他们一直一直在为我们祷告，所以我那一天呢，我很受感动。我说主啊，我接下来就想到祷告的重要，那么 powerful 的祷告。因为后来我信主了。到大一暑假升大二的暑假，我信主了。我一信主的时候是怎么个样？什么个信主？我自己跟耶稣祷告说：“主耶稣，我要接受你到我的心里面，让我来经验你。”那当我经过那个祷告以后，哇，他们好高兴，为我祝福。以后我里面一个很说不上来的，我一个看见是什么？好像我信的主是进到宇宙间的一个大家庭，不只是地球上的哦。我的观念就是进入一个宇宙间的一个大家庭，我说不上来。好，所以后来过了不久呢，过了大概。半年以后，他们邀我当团契的同工，啊，当总团契的同工。我们团契大概有200多人，我就认识一些人。我在团契里边最不喜欢听的，就是这个人说：“啊，我是属这个教会的，啊，我是属那个教会的，好像在那边分门别类哈。”我很不喜欢听这个，我就跟他们说：“啊，不是主内一家吗？为什么要强调你是什么教会，我是什么教会？我们在团契里都是主内一家人呐、啊，就是很直觉的，好像圣灵在我的里边，给我这样的教导。好，我学习尊重别人，我学习自己跟随神给我的呼召，但是我不要去跟人家分门别类，不要去说这个那个那个，我不会这样子。”好，我觉得这是神做的。那后来我读到圣经讲耶稣说，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说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奉你的名赶鬼，主啊，要不要禁止他们？因为他们奉你的名，他却不跟我们一起住。说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。我的心态就是这样，只要人家不抵挡我行真理，我就全部都接纳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接下来这是第一点哦，祷告很真诚的祷告，可以叫一个不能信的人可以信，信主以后是真的信到神的那个心意里。好，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画圈圈哈。那这首诗歌里边也讲到圣灵来同住。好，你们要去教主日学的，你们可以去哈，主日学的可以去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加拉太书第三章， 不知道今天三个 lady 怎么没有来。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我们读第七、第九跟十四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第九节，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十四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那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？不是小小的福，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。好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大福。他说我们如果信，继续的信，会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好，我们270所说，祷会师与我同住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蒙福？因为保惠师来与我们同住。我非常感谢主、哦、我非常感谢主啊！19岁就跟世界说再见，我今年快63岁了，快要整63岁。哇，这40多年，那主在做什么？主就在摸我这个人。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，耶稣说来跟随我，这些门徒都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，耶稣在他们身上做什么？耶稣就在摸这些门徒，就教导他们你要怎么样跟随神。好，保罗怎么说？我们信了他就要遵他而行。就在我们遵他而行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在打理我们这个人。40来年，神来光照，神来光照，神来责备。好，那我一个很深的感觉，神量各样的环境遭遇，为要制作我们这个人。以前我们不认识自己，借着神量给我们的各样的环境遭遇，让我们在其中精炼，或有时候是熬炼，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渣滓浮现出来，然后滤去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好，那我越过越配合读经里面所了解的，真的觉得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只要我们蒙神的怜悯，谦卑下来，愿意真诚的来寻求认识神，只要我们愿意留心听，真实的要来寻求他，愿意留心听，专一的跟随，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那这是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。好，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环境遭遇里面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这是一个情形。那接下来如果神还要我们从属地的层次提升到属天的领域，那神会赐下恩典，也是会继续赐下恩典来帮助我们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属于神迹的时代，神要行神迹。那神做这些事，神有一些凭借来帮助我们怎么来跟随他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9章，以赛亚书59章，20、21节。我们一起读。必有一位救赎主 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赐给我们这本圣经，就是要帮助我们。等一下我们要看哈，也怎样？等一下有另外一个经节，自己会解释这个。那这边神这样讲，借着以赛亚这样子预言，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。锡安就是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跟我们讲，神设立大军在那里治理的地方，那就是锡安。来到锡安雅各族中，雅各族，诗篇二十四篇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是雅各族？寻求神的族类，就是寻求神面的雅各，就是要来寻求主的同在，这样子的族类。在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当蒙神光照，愿意接受神恩慈的责备提醒来回转的人，这样子的人救恩一定会临到他们。那神说我跟他们所立的约，神说他 跟我们跟这样的人立约，他的约是什么？我加给你的灵，神要给这样子的人他的灵。我传给你的话，神要传给这样子的人神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。所以我们的口，我们要来宣读神的话，我们的口要来说神所喜悦的话。好，还有我们要来宣告神的话，神的应许。如果我们跟神持守这个约，神加给我们的灵，我们领受，让这个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，指教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提醒我们。有时候圣灵会禁止我们，好，那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一些上礼拜我给你们的说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就说你们要顺服哈，因为是圣灵在你们里面运行。好，那如果我们顺着圣灵，不叫圣灵担忧，好，然后我们领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这个救恩会越来得救再得救，就越来越丰盛的得着主。好，这是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这两节给我们的应许。哈，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到神的话，十六十七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要来教训我们，要来督责我们，要来使我们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。然后保罗就对提摩太说，十五节，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神传给我们他的话，按的时候神对我们说出他向我们的心意，如果我们顺服，我们就会得救。 我们就会有得救的智慧。好，那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，这是彼得他在一次见证的里面他讲出来的，第五章三十二节后半部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。我们如果顺服神，信靠顺服，圣灵一定会赐给我们。一开始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圣灵就重生了我们。好，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遵他而行，圣灵就越来越丰富的赐给我们。好，我们看箴言第一章，箴言第一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以亚伯拉罕为例，亚伯拉罕在十一章后，创世纪十一章后半部，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八九十三节，这三节把亚伯拉罕的一生很扼要的勾勒清楚，好，让我们清楚他的一生就是这样。八九十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：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好，亚伯拉罕的一生神叫他有所看见。那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，我说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意思呢？啊，那圣经讲说，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，那乌尔是一个繁华的都市，亚伯拉罕怎么知道这个永生神呼召他出来呢？在罗马书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神会向他们显明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一定是一个内里诚实的人。他如果里面，他如果不是里面不内里诚实，神没有办法对他的心说话。好，神对他的心说话，他就知道，哦，神要显明给他的事，他知道，他领受了，他就出来了，出来就走走走，走到哈兰。神又跟他说话，啊，他一定是一个内里诚实的人。那个大卫不是这样讲吗？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的里面必使我有智慧，在我灵里的隐秘处必使我有智慧。智慧就是在何以的时候做何以的事，在应该何以的时候持定应该有的心意。好，那所以亚伯拉罕一定是一个。一定是一个内里诚实的人，所以他就跟啊，那跟到十六章到十六章那边，我们知道他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真的按着神的心去爱神，去住在那个地方，视为仇敌环视哦，那些异教徒很强悍的，他在那边要求自保。他需要锻炼自己，他需要跟神相交，在希伯来跟神相交，了解神的心，然后呢他要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跟 跟这个罗德，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，然后以后就十五章就很自然，事情就演变，故事就走到一个地步，他跟神说我没有孩子，神说我要给你孩子，神在意象中把他带到外面去看，我们就不知道神这个意象中把他带到外面去看，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耶稣讲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喜乐。不晓得耶稣讲的这个时候，是不是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，神在意象中把他带到外面去看，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无数，数都数不过来。那总之呢，那个时候神就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称他为义。那又等了一些时候，他知道神要给他后裔。这个撒拉呢，他就想，那从我不能，那就从我的卑女，总是我的先生有后裔，就人的手插进来了。结果三个礼拜，周牧师说，十三年神没有再向他说话。结果到了创世纪十七章，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二节，第二节。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好，我们听到这里，这个地方神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上次中不是跟我们讲说 El Shaddai 就是慈爱的胸怀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他说 Walk before me， 你当活在我的面前， And be blameless， 无可指责。这是神给他的吩咐，你要活在我面前，而且按你所知的无可指责，这样子呢，我就跟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这个你的后裔旁边这个的后裔是点点点，翻译圣经的人都知道，看圣经都知道，就是翻译的时候为了使这个语气通畅，他们加进去的。那个英文说 I will multiply you exceedingly， 我要使你倍增，像你这样生命的人倍增，就是亚伯拉罕，像亚伯拉罕这样子信从神的人，就是神的后裔。好，那神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，神称他为朋友，亚伯拉罕跟神做朋友。神要做的事呢，说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？所以亚伯拉罕是先知。那你知道圣经里边，我们看新约十五章，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，新约旧约相互辉映，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，十五章九十十四节，我们第九、第十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、第十节，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讲的。第九、第十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话哈，我们如果真的照着耶稣，好好的听耶稣的话，让耶稣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产生一个影响力，来牵引我们的心思，牵引我们的那个行为，我们真的会照着耶稣所应许的，就经验到了。他说：“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”这边耶稣鼓励我们要藏在他的爱里，要藏在他的爱里，藏在他的爱里，我们就会有力量去遵守神的命令。那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就更加在他的爱里。好，然后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”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，我们是他的后裔。亚伯拉罕跟神做朋友，他知道神的心，神要做的是不隐瞒他。那我们步着他的脚中信从主，我们也可以做神的朋友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都遵行他所吩咐的，就会在他的爱里，我们就跟他做朋友，我们就会知道神的心。好，根据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，他介绍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那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。你看大卫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也是先知，大卫也是先知，大卫也深知神的心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也是凡事要遵行神旨意的人，所以他也就住在神的爱里，他也就知道神的心。哈，我们看大卫，大卫他在诗篇十六篇怎么说？十六篇，第八节。诗篇十六篇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刚刚神跟亚伯拉罕说 walk before me， 意思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在我面前生活。那大卫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是不是在神面前生活？好，那个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要无可指责，在你所知道的事上你要无可指责。这个大卫怎么讲？十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神常常给他谋略，指教他。好，然后他说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这边翻译做夜间，你那个New King James 的那个版本，他说在 night seasons， 在黑暗的季节里，也说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会经过一些困难，走过死荫的幽谷，哈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说我的心也指教我，也警戒我。所以不论在顺境在逆境，大卫都是在接受神的指教。我们看十七章，这个诗篇十七章，这边你看十七，以十七篇所讲的这个为例哈，他常常祷告。你要跟神，你要认识神，要跟神常常有沟通，对不对？祷告就是跟神在沟通，有声无声的祷告，你的心来倾诉你的苦情给神，倾诉你的心意给神，然后从神领受神对你的回应，或 或者你从神领受神对你的吩咐期许，然后你来向神回应，所以在跟神这样心灵有相交。好，那他第一节怎么说？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他是很真诚的在跟神心灵相沟通，借着口中的言语。我们口中的言语是我们的口，是我们生命的舵。我们的口怎么说话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之所向。我们的口就是讲关于生的事，我们就会领受多多领受生命。我们是讲到关于负面的事，我们的生命常常就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。好，所以他说我呢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第三节他说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。神检查他，你熬炼我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他的嘴，他要让他的嘴被神管理。在诗篇141篇第三节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当艰难的日子来到，很多不顺遂的事情临到的时候，帮助我的口，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不说不信的话，不说得罪你的话。好，第四节他说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第五节，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你看大卫的行为，他的心是真诚的，他的言语是要蒙主悦纳的，他的行为是要认定主的，踏定了主的路径。他是这样，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难怪大卫呢，他为神所爱，他蒙神所爱，所以他很明白神的心思意念。所以神借着他的诗篇给我们很多生命的启示。我们看诗篇，我们看诗篇65篇，神可以借着大卫把神的心意向世人显明出来，借着大自然，大卫这样讲，借着大自然好像隐隐约约在跟我们诉说什么关于生命的事，自然律，神设立的自然律。然后接下来他讲神的话语可以教导我们，可神居然借着大卫把很多神的心思意念写在诗篇的里面，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哈，你看诗篇65篇，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。好，等候赞美，他说我们要等候神，我们要赞美神。在诗篇62篇那边他讲到等候神的事。好，你们可以自己看哈，诗篇62篇，等候，等候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安静下来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放下自己 rest。 诗篇46篇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有征战临到，生活中有各种事情挑战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安静在神面前，要知道他是神，他要介入到我们的里面。记不记得耶利哥那场征战？耶利哥有很坚固的营垒，对不对？很难攻的 一座城。神叫他们怎么样？第一天到城一次，安静，不能说话，不要说话。以色列人那么多人，吩咐他们不准说话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奇怪，为什么不要说话？我们的元帅从神领受指令，我们不要说话。哦，神说的，不要说话，一定会引导他们去想。他们嘴巴不说话，心思一定会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说话？ 哦，神要做工，啊，所以呢，所以诗篇四十六篇说，你们要休息 ，rest， 你们要安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要知道我是神，啊，第一天这样子安静，第二天这样子安静，你看这样绕六天，第七天绕七次，这个是很奇怪的打仗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边有真理告诉我们，当神要攻一个很坚固的营垒的时候，那个是需要神迹的，那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。而我们这个呢，老自己，我刚说我十九岁出信主不久，我就跟世界说再见，这四十多年神就是要来调理我这个人，这个旧人，使这个旧人呢要被攻破，人要破碎，神的灵要出来。那这个时候能够做什么？我能帮什么吗？不能帮什么吗？就是安静在神面前，读神的话，让神来对我说话，让从神那边领受他的指教，我可以怎么样来遵你而行，我可以怎么样来配合你，让神自己来做工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安静下来，知道他是神，做生命事工的是他，生命的工作是他自己做的，我们要等候他，要安静。然后赞美，要赞美，赞美多么的重要。我们刚唱那个诗歌，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，大卫常常跟神祷告，常常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圣灵就能靠近他，让他知道神的心意，启示就会临到他。你看第二节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那表示有征战，对不对？好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那婴孩跟吃奶的怎么能够去打仗呢？表示他们无能为力。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属血气的人完全无能为力，所以他说，神啊，主啊，你因为敌人的缘故，你要使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你是神，你要起来征战。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人征战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征战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是人背后那个灵。好，那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征战。神啊，你要起来迎敌，因着敌人的缘故，你要使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。神怎么做？他说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。那婴孩跟吃奶的口中怎么建立能力？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当耶稣要进那个耶路撒冷，那个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最后一周在地上的最后一周，他进到那个耶路撒冷，第一天进入的时候，那个法利赛人说：“哎，这些人这样子叫你怎么不制止他们？”耶稣说：“是的，他们这样叫，诗篇上不是写过吗？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，耶稣就是引用第八篇，婴孩跟吃奶的口中怎么建立能力，就是赞美。”赞美，好，婴孩跟吃奶口中间这个赞美，而且这个赞美呢，我这里也在想，婴孩跟吃奶的孩子讲话是不是很合逻辑的悟性的话？还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对不对？婴孩跟吃奶的他们讲话呢，有时候是什么随他们里面的灵直接发出来的，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是方言哦，因为你说婴孩跟吃奶的，他哪里有什么高超的悟性？悟性是我们人懂事了以后，晓得我的心要什么， 晓得事情事理怎么样，好，在那边跟神谈。所以婴孩跟吃奶的口中，就是从心灵里边，从心灵里边发出的那种向着神的一个赞美。好，婴孩跟吃奶的口中，这个英文圣经说，神呢建立的 strength 力量，在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力量。当我们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来用心灵跟诚实在那边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那个 New King James 他就说 ordain strength， ordain 这个字呢，就是指上帝或者是那个最高单位法律，好，命定或者发一个命令，要把这个东西颁布下来，好，好像从神那里呢，神就命定，当你感谢赞美，当你像婴孩跟吃奶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耐，就是那么单纯的用你的灵来向神感谢赞美的时候，神命定力量会临到你，好，力量会，我们个人会得到 strength， 那在征战的环境里边会有 power 下来，好，那所以这个大卫怎么知道？因为他跟着神的心贴得那么近，他跟着心贴那么近，就在他在那边写诗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有时候有一种恩赐叫做知识的言语，或者是智慧的言语，我自己经验过。有一次人家问我一个问题，啊，你怎么知道神要你这样跟随他？因为我当时跟随主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还不知道我哪里去，神说出来我就出来了，那他们有人就挑战我说，那你怎么知道神是要你这样跟随？啊，那时候我的圣经其实也不是很丰富，就从我的口里边就讲出话说，亚伯拉罕当时蒙召的时候，不是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因着信就出来了吗？啊，结果他们那些人嘴巴就闭起来了，他们起先是挑战我的，结果我说我怎么会蹦出这个话？那个不是经过我的头脑说出来的。好，又有一次，我们有一个工学院的主席，我们团契的一些同工们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大概要被圣灵充满之类的。那我们有一个工学院主席说，柯圣佳，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我说我不知道哎。啊，那个摩西哈，在山上跟神亲近，他面上有荣光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觉得我好像有被圣灵充满，他要 confirm 一下。我说我不知道哎。好，后来又有一次在团契里面，他说怎么看你常常都这样喜乐满怀。我那个时候居然跟他说，这有什么稀罕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二样不就是喜乐吗？那时候圣经我圣经还不是那么熟，我是我们同工里边大概是最后信主的。我这个话一出来以后，我自己都吓一跳，赶快偷偷去查圣经，第二样就是喜乐哎，哈，那个圣灵所结，第二样就是喜乐。所以后来，当我从罗炳生师母的传记里边听到，他说，有时候神借着我们的口来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好，当我们跟神求问一个情况，有时候神借着我们的口说出不是我们自己明白的话。神只是借我们的口，把那种话，智慧的言语，或者是智慧的知识的言语，就放在我们，就差遣他的话在，让我们的口说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明白这个事情的答案是什么哈。那是一种恩赐，那个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大卫呢，大卫当他在写诗的时候，有些时候，因为神说他是先知，先知是知道神的心的。 那当他不知不觉在写写写的时候，不知不觉神就借着他的笔，借着他的口，就说出了神的启示。好，所以感谢主。感谢主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五章39-40节。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读神的话哈，但是不是为读经而读经，我们是为了要借着神的话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借着神的话像镜子来照耀我们的里面，来鉴察我们的心，哈，愿神的话发出光来，来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什么地方合不合神的心意，哈。那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，读圣经很重要，啊，查考圣经很重要，但是有一些点我要提醒我们，五章39-40节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这里呢，圣经神的话是宝贵的，神的话跟神的灵两者缺一不可。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，我们信主，神就让我们领受基督的灵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。可是如果我们仅止于这个圣经这个道理上的一个探讨，悟性的探讨，而不是让圣灵高抹这些话来牵引我们进入其中去行道而得着圣灵，那这个就是耶稣讲的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理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必须借着我走耶稣的道路，就会明白真理，就会得着生命，被带进父的面前。好，这很重要。最后我们看看一个地方，撒母耳记上，第4章。在撒母耳记的那个时代，原来是以利当祭司。那以利呢，他尊重他的儿子，过于尊重神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不是很敬虔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，整个情况不太好，是很黑暗的时期。到撒母耳的，一直到撒母耳，神设立撒母耳为先知。那因为士师时代整个都是个人偏行己路，是一个属灵黑暗的时期。那撒母耳的妈妈跟神求一个儿子，神给他，他妈妈说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主，所以撒母耳从很小就去到圣殿里边去接受训练，要来服侍主。那撒母耳就从神得启示，越过以利，他从神得启示哈。那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呢打败了，那他们就想说，哦，约柜是神的同在，所以呢我们把神请出来，我们就会打胜仗，所以他们就去把约柜就运来了。好，那这以利的这两个孩子不敬虔的这两个人呢，把神的约柜带来，结果带来我们看第五节，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，地变震动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，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？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。 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。非利士人啊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做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，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，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。哇，结果非利士人呢，他们就很警醒啊，很警醒啊，就认真打仗，就把以色列人打败了，不仅把他们打败，杀得他们落花流水，还把约柜掳去了。哇，结果这个真的，这个以利的媳妇哈，听说他先生也死了，他快要生孩子，那个时候他就讲一句话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约柜被掳去了。约柜是预表神的同在，结果约柜呢就在非利士人当中，结果神就把灾殃带给这个非利士人，去这里那里都长痔疮，都有状况，所以非利士人不敢要神的约柜，要把他们送回来。那送回来以后呢，就到了第七章，我们看第七章，基列耶林人下来，把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你看，人如果不蒙神悦纳，倚靠这个约柜就想要神站在他那一边，是不可靠的。好，那当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一个敬畏神的人看管这个约柜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祭司以利他们也过去了，他的孩子也过去，后来是撒母耳接管。那撒母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当他们的士师，他当神的神家的领袖，带领神的百姓。好，那约柜在以色列家20年，以色列全家就倾向耶和华。上面的人是一个爱神的人，引导他们来爱神。那这个时候撒母耳跟他们说，你们要聚在一起，我们得罪神了。那他说，我们呢我为你们祷告，你们要聚集，要祷告哈。他说他们就禁食，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。那他们就在那边要来到神面前哈，悔改。那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，非利士人就要来攻击以色列人。他们说，你要为我们祷告。撒母耳就为他们祷告。这一次的得胜呢，也是一个奇迹式的得胜。他正在献祭的时候，仇敌就来侵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第十节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战败了。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跟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，12节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 帮助我们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约柜，就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，要知道他是神。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这么一个操练，来到神面前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，我今天活在这个地上，我需要神，因为我里面有一个老自己。虽然我信了主，我的罪耶稣帮我过犯除掉了，可是我里面有一个旧人，这个旧人是需要被更新变，这个旧人是无药可救的。保罗说，我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。这个旧人是需要被致死的，是需要被取代的。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仰望主，神要用他自己来替代我们这个老自己。所以呢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好，所以当约柜在以色列20年，当属灵的领袖呼吁他们要归向神，要除掉各样偶像，除掉神所不喜悦的，归向神，单单侍奉神，他们就可以征战得胜。所以感谢主，大卫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知道神啊，你与我同在。你看他常听到神的声音，在看一下诗篇27篇，他常听到神的声音，因为他喜欢来瞻仰神的荣美。诗篇27篇哈，有一件事，第4节，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他要看欣赏神是怎么样的神，欣赏以至于羡慕，渴望向主啊，那在他的殿里求问各种生命的问题，生活的问题。第8节他说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好像就在他亲近神的时候，他好像听到神跟他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他好像听到了。所以大卫就说，那个时候我的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你看他是一个跟神心灵有相交的人，他来亲近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跟神同在，好像听到神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他一听到，他跟神的回应说，那是我心向你说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读9到14节好吗？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你看他在敌人面前，在征战的里面，他这个等候耶和华，不是说他什么事都搞定了啊，有闲情逸致的再来等候耶和华。他发现我安静在神面前是多么的重要，因为我需要领受到他的指教，我需要领受到他给我的谋略。所以在别的地方他打仗， 他都要问主，我可以去打吗？打赢了，下一次还问说，我还可以去打吗？那他可以领受到，他可以领受到神教他的指头怎么征战，就是那个 detail， 那个细节。这次打仗这样打，下一次打仗不这样打，从别的地方打。他可以领受到这个，他是一个跟神相交的人，甚至到最后，连盖圣殿，圣殿的样式，神都可以指教他圣殿的样式是什么。那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是大卫的子孙，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这两个人都是活在神面前，这两个人都是让神来指教他们，来遵循神旨意的。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期许。我刚说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耶稣说，我也要称你们为朋友。好，那这样子的生活不仅为我们个人是蒙福的，神把我们带进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里面，就是这整个万有本来上帝造的，因着亚当的失败，把权柄交给仇敌撒旦，以至于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。神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人，像亚伯拉罕，像大卫这样子的人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要像亚伯拉罕的人，要借着这样子的人，要把他的生命的全能建立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去发光。我们刚刚唱那个奇异恩典，他讲到说千万年在那地我们要发光像太阳。那个但以理怎么说？智慧人必发光。这个都是圣灵在里面给这些圣徒的启示。我们如果愿意步着亚伯拉罕的脚踪，效法大卫这样，常常安静在神面前，知道他是神，不糊里糊涂的，他要我怎么过日子，他要怎么样的给我看守，给我谋略，给我指教，他要怎么期许我，我来信靠顺服他，我们就会在他的爱里，我们就会成为他的朋友。我们这样子的人就成为神的众子之一，借着众子把基督彰显出来。我们要为神赢得这个世界。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说，将来的世界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。你看我们这渺小的人，只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追随主，我们就成为神这个这么大的宇宙里边这么大的一个事件，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，那我们的生命意义就非凡了。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什么一首歌要唱？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，他要升天的时候，他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五旬节。好，我们来唱314首《我灵魂有五旬节》，谢谢，帮我们弹一下好不好？314